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7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谈读对离婚和改变家庭环境的一点理解一文的体会。前几日我看到了明慧网刊登的一篇文章，对离婚和改变家庭环境的一点理解，看后使我震惊，久久回味。这样的情况在大陆同修中太普遍了，干扰时间太长了，对同修修炼的影响太大了，造成的迷惑太深，这样的问题早就该解决。环顾认识的同修，大部分都处于家庭的干扰之中，而且可怕的是经历了邪党的多年疯狂迫害后，他们对家庭这种干扰迫害却迷惑起来，习以为常了。有的认为是邪党造谣给家人灌输的，有的认为常人就是常人，不能像修炼人一样去要求，有的认为只要他不反对就行，有的怕离婚给大法抹黑，有的怕离婚无依无靠，有的是为了给子女一个完整的家，一再迁就家人的干扰，被邪恶钻了空子，长期处于磨难和干扰之中。大法弟子是来住持正法的，家庭的干扰长期不解决，他对大法弟子的迫害甚至超过邪党和恶警，因为大法弟子在家庭生活的时间很多。旧势力利用家庭形式的迫害不像邪党那样容易辨别，所以更迷惑人，再加上感情因素更分辨不清。本地有许多这样的同修，夫妻另一方不修，但却是常人当家，控制着家里的钱，同修很难把钱用在真实法上，而对方有的表现很凶很恶，而有的表现柔情蜜意，这样就难以分清了。对方的打骂吵闹阻止不了他修炼，但对方退一步时，同修就认为把家庭环境开创出来了。其实大家想想，他们真的认同大法吗？还是你被情所惑，委曲求全？你真的能如心所愿地去全力注视正法，救度众生？还是被这种表面的允许，实质是变相限制干扰迫害，搞得力不从心，对师父要求弟子所做的打了折扣呢？真心希望同修都能静下心来，理智想一想，真正向内找背后的人心，把执着心去掉，提高上来。我们不能走极端，一概而论，可正法接近尾声了，给他们讲了那么多的真相，给他们那么长时间的认识过程，他们还是不认同大法，干扰或变相干扰修炼者。我们同修面对走向圆满的路，何去何从，真得从中做出选择。甘心或无奈地忍受这种干扰迫害，使自己无法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不能兑现注视正法的誓约，才是大事呀。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静心的文章，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去年我居住的小区已经明真相的小区主任调走了，新来的是一位从部队转业的。三月份协党两会期间，610派几名便衣来小区监视我。记得三月份的一天中午，有明真相的人把这事告诉我，阿姨，你这几天千万别出去，楼下有几个便衣拿着你的照片，守在大门警卫室已经有几天了。那天刚好小组同修在我家学一天法，其中有几位怕心较重的老年同修，本来就害怕来我家学法，该怎么办？这时，师父在各地讲法六2004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的法打入我脑中，发生多大的事就当做什么也没有，照常的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这就是你们今天走的路，这就是你们留下的威德。特别是这段法中，发生多大的事就当做什么也没有这句话，记得特别清楚。我稳住自己的心，决定不把这事告诉几位老年同修。午饭后休息，我放新唐人电视碟片让他们看，自己与同修甲一起发正念，清除本地610及这几个便衣背后的邪恶生命及因素，不许他们干扰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然后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大家照常学法切磋，再分散离开。那几天便衣找不到我，小区主任几次带便衣上门干扰，家人要我出去避避，我怕心出来了，去同修家住了几天。在那里我回顾自己近段修炼情况，静心向内找，找出一大堆执着心、怕心、妒忌心、怨恨心、争斗心、爱面子心、显示心、自高自大、求安逸心、解释心，归根结底是那颗保护自我的私心。找到了执着，我发出强大的一念，这些心都不是我，是后天形成的观念，全部解体，假我死，真我生，敬请师尊加持。通过学法发正念，互相切磋，我明白了，我该做自己该做的事了。师父讲过，世上的人包括与正法有关系的一切生命都不简单，都是为正法而来，都是为了正法而成的，都是为了正法而造就的，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将来你们就会看到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为什么这主任三番五次找我。我忽然悟到，一定是师父把有缘人送到我身边来听真相的，我要救他。连续几天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我主动去找小区主任，我说，主任，今天我找你，想告诉你我是学法轮功的，我把自己为什么学功、学功后身体的变化告诉他。他瞪着眼看着我，凶巴巴地说，这些我不信，政府说不准练就不能练。为什么不能练？大法给了我健康的身体，我一个老人学了大法，一身无病，走路生风。别说了，别说了，这没办法，这东西明明是白的，政府说它是黑的，你就得说它是黑的，这人怎么这样邪，这么不讲道理。我动气了，说，你们不让我练，我明天就下楼在小区里练。我意识到自己动心了，争斗心又起来了，回家学法，向内找，发正念，这时慈悲心出来了。隔天我带上神韵光盘再去找他，哇，真是慈悲浓容天地春，弘一二法正乾坤。他一见我笑着说，你来干什么？坐坐，给你送福来了。我趁机给他讲天安门自焚425事件真相，并给他做了三退。临走时我送给他神韵光盘，这时进来一个门卫，我也送他一张神韵光盘，告诉他们，你们回去好好看吧，世界一流秀，演的是中国5000年神传文化。他俩连连说谢谢谢谢。望着他俩，我悟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几天后又给他送去翻墙软件，他愉快地接受了。协党开18大前，明真相的小区主任不来了，可社区来了三人，我想在这风头上我没必要和他们见面，就避开了。即使已经承认旧势力迫害，接着他们打电话过来，我在电话里和他们讲真相。那人说，你现在还说他好， 不能说的。某某党说是某教，你拿某某党钱，你们一家都是吃公粮，你儿子是干某某工作的，我是为你好。我明显听出他话中带有威胁，说我要劝你一句，为了自己的平安，别迫害大法弟子，开十八大和我无关。他咔嚓把电话挂了。我清晰地知道，要想破除邪恶的干扰，一定要发好正念，讲清真相。而且发正念和讲真相不能单单是为了解体干扰，真正的目的是让受邪党蒙骗的人明白真相，救度他们。连续几天发正念后，一天下午，我学完法请同修发正念，堂堂正正来到社区，进门看见办公室里坐着四个女的和一个男的，他们中一人问，你找谁？我说，找十八大师打电话给我的人。其中一人一下子站起来说，哦，你就是某某，电话是我打的。我心很平静，感到师父就在我身边，整个身体都被慈悲能量场笼罩着。我说，你们真有缘分，今天来是向你们道歉，那天我没按师父真善忍要求做，没做到忍，同时我也想告诉你们。这时一个女的出去找来了社区主任，主任进门就说，某某，你刚才上楼时我认不出来，我去过两次你家，你和以前不一样，脸色这么好，很年轻，练法轮功练的呗。他赶紧叫人给我泡了茶，端凳子，我就安心坐下和他们讲起真相。我说我为什么学法轮功，练功后身体好了，十几年没吃一颗药，为国家节省那么多药费，带孙子让儿子安心工作，为国家做贡献，为家为国都有好处，怎么能不练？你们也一定像我一样想有个好身体。他们几个静静听着，主任偶尔插一句讲，天安门自焚是中共造假，我们按照师父要求做，不杀生，连买鸡鱼都不买活的。真的？那个女的问。真的，我们不说谎。主任说，你们是好的，祛病健身，可有些人搞政治。我笑了，法轮功的政治纲领是什么？某某党说法轮功是某教，你把文件拿给我看看。法轮功是修佛的，敬神佛会得福报，善恶有报是天理。主任赶紧说，我当了九年主任才去了你家两次，上头来我都顶着的，你看他们要我们每天登记你的情况，我们都说你在家没去干扰你，以后他们真的逼得紧，我们去你家你也不要怪我们，我们只是过过场，没有以后了，大事变小，小事变无，你们会有福报的。发彩信，打语音电话救人，我和同修到边远的地方发彩信，一发就是一整天，有时中午吃面包喝矿泉水，可大家从未觉得累。前段时间本地区两位大法弟子遭受邪恶的迫害，同修们近距离发正念，发彩信讲真相，解体邪恶，营救同修。一天夜里我突然喉咙红肿，发高烧，全身无力，我马上悟到这是旧势力的干扰，坚决不承认，发正念清除他。第二天早上同修来了，要我下午和他们一起去发彩信，我说好，当时心中只有一念，救人急。那几天正好是高温，加上身体发高烧，那滋味可想而知。可万万没想到的是，我没感到不舒服，彩信发得又快，我注意力高度集中，心静如止水，发啊发，不知什么时候喉咙不痛了，我知道是慈悲的师尊又为我消业。晚上回到家才感到累，一连几天我们不知疲倦地到边远地方发着彩信，救度着众生，那种高度的责任感、幸福感是常人永远永远也体会不到的。平时我有空出去转一圈发彩信、打语音电话，看着有缘人回信，我会从内心感谢搞技术的同修为我们开辟了这个救人的项目，清除邪教宣传栏，救度众生。去年底本地区各社区都出现诽谤大法的宣传栏，协调人把这事告诉了我们，大家切磋后决定清除它。晚上我发完正念独自一人去，到了那里路头刚好堵车，心想堵车好，车开不过去，我就能把它毁掉。可还没想完，车就堵到宣传栏前了，车灯照的那里一片白， 只好回家，心想怎么会发生这样事呢？一定是另外空间邪恶做垂死挣扎，我发出一念，一定要清除它，绝不让它毒害众生。第二天，我和另一同修一起去，我们发着正念来到宣传栏前，刚好一辆车开过去，伸手就撕，一下就把它毁掉。我悟到，我们做的是最正最伟大的事，有师在，有法在，全宇宙的神都在看着，怕什么？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公交车站邪教宣传栏上头装有探头，我想要是下雨撑着伞多好，刚走到半路就下起雨来，我双手合十说，谢谢师父，谢谢雨神，现在别下那么大，等我到熟人那儿借了伞再下大些。到了目的地，雨果然下大了，销毁了邪教宣传栏中的标语后，雨也停了。某小区门外邪教宣传栏安上玻璃，路上到处是车，白天我去看了，没上锁，晚上确实刚巧停电。来到目的地，刚要伸手，一辆车发出刺耳的尖声，车灯照得宣传栏前一片白，一看怎么上锁了，赶紧进了小区，心想不对，这是假象，上锁也要毁掉它。转身出了小区，这时车灯也转方向了，伸手一拉，原来是一张大树叶盖在上面。这次除恶去掉我许多的执着心，其中包括怕心，最后让我们时刻铭记师尊对我们的要求，发生多大的事就当做什么也没有，照常的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这就是你们今天走的路，这就是你们留下的威德。各地讲法六，2004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
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远地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和大家分享在周边农村讲真相的经历。我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已有一年多了，刚来时自己心情很不好，修炼环境变了，与同修配合正式法的项目也不能做了。这里虽然有一个相识的同修，但是怎么也联系不上，所以每天都有一种离开了队伍找不到家的感觉。面对这种困境，我悟道，既然来到这里，那么这里一定有我要救度的众生，这一定是师父安排的，应该利用这段时间认真学法，所以每天都大量的学法发正念。直到有一天学完法后，突然想给相识的同修打电话，心想这一次一定能联系上。电话拨通了，我们相约见了面。在切磋中得知，这里的大法弟子少，能走出来救度众生的同修也少。为了让这里的更多众生得救，我就与其他同修配合，几乎每天下午都出去发资料，打语音电话，发彩信，在师尊的呵护下做得很顺利。2013年的神运光盘出来后，我与同修交流悟道，今年的神运光盘一定要大面积面对面发放，不但我们做，还要与其他同修交流，互相鼓励，都出来做。有的老年同修也走出来了，我和同修配合，每天都是背着神运光盘走街串巷，面对面发放。刚开始的时候感到很苦很累，背着光盘要走几十里路也发不出几个，因为遇到有缘的众生，有时不敢给，有时有选择的给，有时看到这个人面不善不能给，有时看到这个人像个当官的不能给，年轻的男士不能给，人多不能给，总是选择年纪大的给，所以一天下来路没少走，可救人的效果不佳。
面对这种状态，我与同修在法上交流后悟道，让众生与我们擦肩而过，不能得救。究其原因是怕心、为私为我的人心，障碍着我们去救度众生。这不是我们所要的，只是走了救世里安排的道路。找到了根本执着，让师尊加持，全盘否定救世里的安排，一定把它清除灭掉，我们就被法。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夸。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障，神在世，正实法。红银二，怕傻。在师尊的加持下，在做的过程中，不断地在法上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如冒出不好的念头，马上否定它，立即清除掉。同时我们也多学法，就这样一路走来，终于有了突破。我们每天都是步行到城市周边的农村，记得有一次在一村屯路上遇到一位老人家，我就与他搭话说，老人家你好啊。他说，好啊，你们这是到谁家去呀？我说，我们来这里是免费送2013年神韵光盘的，这是世界第一秀，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现在正在世界巡回演出呢，你看了会身心受益的。他高兴地接过光盘，连声说，谢谢谢谢，这么热的天还把这么好的东西送到家门上来，到屋里凉快凉快吧。看到众生的热情，我深知这是他明白的一面，在感谢大法，感谢师父。我谢过了老人家的好意，继续向前走。又在一家小院子里看见一老人家，我与他打招呼，他特别的热情，好似相识，其实我们根本不认识。我想这又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等着得救呢。我就拿出光盘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内容，此时能看得出他心情很激动地接过光盘，并且说一定与家人好好看看。在做的过程中，我们又与两位同修配合，一位同修自己有一台私家小车，这就给我们发送光盘创造了便利条件。同修每周能抽出一两次时间，用车拉着我们到较边远的农村去发光盘。因为司机同修路线较熟，有计划的去做，一个村落也没了。到目前为止，方圆百里左右基本都走到了，每到一村基本做到见人就给，哪里人多就往哪里去发放。记得有一次刚到一个村口，见到前面有很多人在那里坐着，我和同修走过去拿出光盘给他们做了介绍后，都争着要。有的人着急地说，你们怎么挑着发呢，快给我一个。就这样十来个人没有一个不要的，有的拿着光盘就往家走，表示要快点看，看完后给亲朋好友看。看到此情景，心里真的很激动，为这些众生能得救而高兴。由于我们配合得好，所以路越走越宽，在做的过程中也去掉了很多的执着心，又开始不敢发放，到有选择的发放，又到追着发放，其过程也是我们坚定信师信法，加强正念的过程，同时也是我们提高心性，整体升华的过程。时至今日，正法已到了尾声，为此我们一定走好最后的路，紧跟师父正法进程，心系众生，多救人。当然自己也还有很多人心，如妒忌心、争斗心、怨恨心等等，一定用法来归正自己，把它连根拔掉，做好三件事，随师父回家。
位同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手机对打的常用开头等素材。我在用手机讲真相方面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尤其在手机直接对打方面小有突破。下面我总结了直接对打的几种常用开头，供同修们参考。一，朋友您好，人生在世啊，生命是最可贵的，您说呢？这个电话就是告诉您一件性命攸关的大事。您听说过三退保命保平安吗？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不但能给您的生活带来意想不到的福气，更重要的是在人类面临的大灾难中能使您幸免于难。二，朋友您好，占用您两三分钟的时间，告诉您与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息息相关、生死攸关的大事。在十几亿中国人中，您能接到这个电话，机缘也许只有一次，希望您能够把电话听完，不给自己留下遗憾。三，朋友您好，打通电话就是缘，占用您几分钟时间，告诉您一个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大事儿。您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就是现在都讲的退党团队保平安。为什么说要三退呢？中共自建政以来就迫害死了咱们中国8000万同胞，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还多。比如说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六四大屠杀和现在的迫害法轮功等。咱们都知道，一个人杀害了人是要偿命的，那么他害死了这么多人，老天能放过他吗？在加入过他的组织时，都曾经举过手宣过毒誓，说要把命献给共产党，为他的事业奋斗一生。宣誓后就是他的一份子了，那么老天惩罚他的时候就会受到牵连的。为了保全自己，只有退出他的一切组织才能够平安。您上学时戴过红领巾吧？我帮您取个化名退掉好吗？四，喂，朋友您好，我这是免费电话，占用您两分钟的时间，请您听完这个电话好吗？现在天灾人祸是往年的10多倍，您想这能是偶然的吗？咱们都想让自己和家人平安幸福，是吧？那么我就告诉您一个不花钱又能在即将来临的大灾难中保命保平安的方法好吗？五，朋友您好，您接到这个电话真是太幸运了，我真心的给您送福音来了，希望您在这个性命攸关的时刻做出明智的选择。根据全球最大的中文报纸《大纪元时报》报道，中国每1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退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各种组织，包括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也叫三退。每天有8到10万人声明三退。截至2014年12月，三退总人数已经超过1亿8000万人。这就是大家所说的三退保平安。这完全是为了您和家人能够远离灾难，幸福平安，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们都知道，共产党不仅给中国，也给全世界带来的只有谎言、暴力和杀戮。中共自从1949年建政以来，各种政治运动不断，造成了8000万中华儿女非正常死亡，超过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自1999年迫害法轮功开始，中共更是采用了人类历史上所有的邪恶手段，致使几百万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失去生命。更令人神共愤的是，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以军队医院为核心，由地方各级法院、医院、劳教所和监狱等直接参与的系统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的犯罪行径。就是在人活着的时候不打麻药，摘取肾脏、肝脏、眼角膜等器官，高价出售给做器官移植的人。海外第三方人士通过几十种证据证实了至少有65000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摘器官迫害致死，震惊了全世界。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都有对佛、道、神的信仰，所以我们称中国为神州大地。 我们中国人祖祖辈辈都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都知道作恶的人最终害的是自己，所以天灭中共是必然，是天意。那么曾经受蒙骗加入过共产党组织的人就被认为是他的一份子了，在天灭中共时就会跟着中共一起被淘汰掉。上天慈悲于人，现在延迟来的时间就是留给人抓紧退出中共得救的机会，早退早平安。如果您还没有做过三退，我帮您取个化名三退就可以，不需要您到单位或组织上去退，三退是安全的，神看的是人心。下面是我总结的几种讲真相过程中世人常提出的疑问和如何作答的。 A. 不相信恶党会灭亡。答：朋友啊，朝代更替是必然的现象，人有生老病死，朝代也是有一个从兴盛到衰败的过程。过去的唐朝啊、宋朝啊，灭亡的时候都是这个国家贪污腐败太严重了，人的道德急速下滑，就会有下一个朝代替代它。中国不是中共，虽然中共灭亡，但中国是一直存在的。比如希特勒自焚，德国没有亡，日本战败投降，日本没有亡，苏共被人民抛弃解体，俄罗斯没有亡，柬共红色高棉杀人魔王波尔布特死了，柬埔寨没有亡，萨达姆被绞死了，伊拉克没有亡，相反的，人民获得了自由和幸福。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历史，中共建政才不到百年，而且中共也不是咱们中国的，它是从欧洲经过德国传过来的，从它建政以来就在破坏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各种政治运动中令无数家庭陷入痛苦和灾难的深渊，它的罪孽之大可想而知，老天也绝不允许它再作恶了。所谓天要使其亡，必先使其狂，下一步等待中共的一定是一场灭绝性的大灾难。朋友啊，咱们是炎黄子孙，不是马列的后代，咱们是炎黄子孙，希望您能认清，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B. 入某某党的也有好人，不会都亡的。答：朋友，我可以给您举个例子，比如一个人得了绝症了，他身上有好的细胞也有病变的细胞，那么他死的时候，不论是好细胞还是病变细胞都会死亡，因为都是他身体的一部分，是构成他的一个粒子，所以入某某党的人都会被牵连。 C. 中共虽然腐败，但是现在在反腐。答：朋友，中共统治下的社会道德败坏，贪官横行，假货遍地，贫富两极分化，矛盾一触即发，表面的经济繁荣只是假象，他统治的社会早就千疮百孔，腐烂到根了，任何人都无力回天。比如一个苹果烂透了，表面再修饰也回不到原来的样子了。 D. 遇到骂人的或说不好听话的。答：朋友，您先别生气，您看我用省吃俭用的钱给您打着长途电话，还在冒着危险给您打电话，不是一个开玩笑的事儿。我也不会拿生命去开玩笑，现在有骗财骗物的，哪有骗您让您保平安的呢？我也不要您的一分钱，用您的善来衡量一下，希望您做出明智的选择。 E. 认为是共产党给开工资，不愿三退的。答：您的工资是您努力工作得来的，是您辛苦劳动应得的，如果什么都不干会有工资吗？而且共产党也不工作，他哪来的钱给您开工资啊？是咱老百姓在供养着共产党，他的钱都是通过税收得来的，都是咱们老百姓的钱，现在物价飞涨，您每花1元钱就为共产党捐了将近一半的税钱。 F. 借口没时间不愿听的。答：朋友，你我虽然素不相识，但是打通电话就是缘分，是不是？您听我说1分钟可以吗？ G. 问你是谁的，哪里的，答：朋友啊，我给您打电话没有恶意，只是希望您能平安，我不要您的钱，也不图您什么，在灾难来临时能够多一个人幸存，多一个家庭幸福，这才是我们要的，也是最大的欣慰。你我虽然素不相识，但您可以把我当成一个远方的朋友，在默默地关注您，希望您平安。 H： 问怎么打到我这儿来的，或你怎么知道我的号码？答：朋友，我这是随机拨打的，打到您的手里就是缘，机缘也许只有一次，希望您能珍惜。 I： 遇到信宗教的，答：我不是要改变你的信仰，我也非常尊重有信仰的人，您是信神的，中共是讲无神论的，他讲战天斗地，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不相信善恶有报，我们是相信有神佛存在的，更应该与他划清界限。 G： 不相信有神存在的，答：朋友，人眼睛看不见的东西太多了，不是说看不见就不存在，比如我们呼吸的空气，人眼睛看不到，但人离开空气就会死亡。比如一个桌子，用显微镜看是运动的，眼睛看不到分子的运动，像电波、红外线、紫外线、伽马射线，科学家查证都是物质存在，只是眼睛看不到。您不相信神佛的存在，那您应该相信善恶有报吧？那您想想，一个人做了坏事有恶报，做了好事有好报，是谁在记载着？是不是有高级生命在看护着人呢？我相信这些高级生命就应该是神佛吧。 K： 小时候入过队，都这么大岁数早退了。答：不是说岁数大了就自动退了，你已经发过毒誓了，就是他的一份子了，老天都给记上了。像我们看的电视剧《水浒传》啊，《三国演义》啊，古时的人两个人一结拜就比亲兄弟还要亲，因为老天给做了见证。只是现在的人不把誓言当回事儿，随意发誓，谎言挂在嘴边，您必须在心里诚心退出他的组织才能算数。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而且三尺头上有神灵，您诚心的这一念就有神佛护佑您了，宁可信其有吧，您一句退出毫发无损，又能得到生命的大保险，何乐而不为呢？在灾难中您能平安脱险时，您会为您的这个举动感到万分幸运的。在打电话之前先想好化名，最好是吉祥的化名，众生愿意接受，比如心如，希望您以后的日子称心如意，有一个好的未来，广福，福气越来越多等等。建议同修给自己也起个化名，当对方问起可以说：我的名字是青莲，心是一朵莲，青青换有缘，可以拉近距离，听着亲切一点，或者彼岸，用心摆渡，带您到达幸福彼岸，或者说我叫雪莲，浊世挺净莲，清韵抵严寒，希望您也像天山上的雪莲一样纯净美丽。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给公安系统人员讲真相。我是一名中学高级教师，在我修炼过程中，多学法对我做好三件事起了重要作用。师父说，作为学员，脑子装进去的都是大法，那么此人一定是真正的修炼者，所以在学法的问题上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多看书，多读书是真正提高的关键。再说清楚点，只要看大法你就在变，只要看大法你就在提高。大法的无边内涵加上辅助手段练功，就会使你们圆满。 精进要知融于法中。师父还讲过，不叫旧的邪恶势力钻你们的思想空子，唯一的办法就是抓紧学法，精进要知二，走向圆满。学好新经文，正念救度众生。为了配合师父正法进程更好的修炼提高，我也如饥似渴地学习师父其他所有著作。师父说，有人说我只看转法轮不看新经文，你还是我的弟子吗？精进要知三也棒喝。师父的新经文我学了以后，对讲真相起了很大的作用，明确了讲真相的重要性，逐渐地去掉了怕心。比如师父在新经文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起钻空子。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所以大法弟子的责任呢，不是为了个人圆满，而是在正实法中救度众生，那才是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那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的伟大之所在。北美巡回讲法，所以讲真相的事每个大法弟子都得重视起来，这是你们最应该全力做的最伟大的事。众生的被救度，你们自己对应的天体的圆满都在其中，大法弟子人人要做，不放过一切机会。个体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一，我在公安系统讲真相的体会。这些年在我被绑架、劳教和拘留的过程中，我和公安系统的人有了直接接触。从黑窝走出来以后，我都以我的真名向他们中间很多人写了真相信，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比如女子劳教所的所长、主任、大队长、医生、狱警等，其中有两名参与过绑架我的警察，看了我写的真相信后，亲自到我家来了解真相，并三退了。在这以后，我几乎没有再看到他们，他们当时都四五十岁了。还有一个派出所所长看了真相信后，他主动地保护大法弟子，还发生了下面这样的事。在他辖区有一个大法弟子被几个警察绑架到派出所，过了一会儿所长出来了，大法弟子看到所长说，你的人为什么绑架我到这里来？该所长回答，那不是我的人绑架的。同修说，不是你的人那一定是坏人了，我走了啊。然后同修真的走了，所长默许了，同修顺利回到了家。还有一个看守所的狱警，他给我写了回信，他承认按真善人做人的人是好人。另一个女劳教所的恶警看了我给他写的信后，他对另一个出狱的同修说，看来你们法轮功还真是好的。二，在生活中讲真相。师父教导我们，你们在偶然中遇到的人，在生活中碰到的人，工作中碰到的人，大家都要去讲真相。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各地讲法四，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我也常在车上讲真相，因为时间有限，我一般先问对方在什么地方下车，根据时间的长短决定讲真相的方式，我再根据他的不同特点讲真相。一般都是先赞美对方几句，然后开门见山说，我对你印象很好，为了你好，我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如果你信了，你就会得福报，不信也没关系，你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慢慢明白的。特别是比我年轻的人，我就会告诉他，我教书时很喜欢学生，所以在车上碰到年轻的人，我就会同他们讲话， 一般年轻人都喜欢听我讲，我就跟他们说，人的道德是最重要的。每次人的道德败坏了，神都要销毁人。然后我就根据情况讲神的存在，讲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和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等破除无神论的观念。只要接受的，我都给他们护身符、真相资料或神运光盘。有一次我上车坐一个位子，有乘客告诉我上面有血，我就坐在另一个位置上擦去这个位置上的血。到了下一站，上来一个年轻人，个子很高大，加个公文包。我告诉他，这位置上原来有血，我把它擦干净了，你坐这儿吧。刚坐下，我就给他讲真相。一讲到法轮功，他马上就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叠真相币，问我这是什么。我告诉他，这是真相币。他说上面写的内容太好了，我一定把它当成文物来保留。后来他不仅三退了，还要了我的电话，今后必要时他好咨询我。那些匆匆一走一过的世人，不少是该救度的有缘人。有一次我坐公共电梯，上下大概一分钟的时间，我见电梯有一个中年农民工。我说，你们一天多辛苦啊，要相信法轮大法好，会有福报。他点头接受，后来还三退了。还有一天路过一个花坛，见一个老太太坐在那里，我走过去跟她唠家常，告诉她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结果她总是记不清这九个大字，我就耐心的反复的教她念，直到学会为止。离开时我听到他口中念着，今天碰到佛了，碰到佛了。还有一次在一个市场旁的公路上，有一群我曾讲过真相的农民。一个人对我说，我们这儿来了一个新人，他没有听过你讲真相，你去给他讲一下好吗？还有一次在电梯里碰到一个送花的，我跟他讲了几句真相，他就到了。他把电梯摁住说，你继续讲吧。离开时他连声谢我，我说你谢谢我们的师父吧。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四处奔波讲真相》。前几年，我和同修配合，带上小册子等真相资料去村庄路口走村串户，边讲边发。因我上班，一周只能出去两次，总共能救大约30至70人。这几年，我一般骑电动车，带上光盘、小册子等真相资料，遇到有缘人就讲真相。找着骑电动车或者自行车的一路前行，边走边讲。我讲真相的地点主要是路边小车站、村庄、大街小巷，感受到师父就在我身边，时刻看护着我。机动三轮车司机紧紧握住我的手。下班路上，我看见一个大型机动三轮车停在路边，我心想要救助他，但我发现这人很忙，一会儿上车转转方向盘，一会儿下车动动摇把，可是摇把就是转不动，急得他满头大汗。我想跟他讲真相，可是又觉着他没心听，脑袋中又闪过一念，常人想法轮大法好，师父就能帮忙，我是大法弟子，我想帮他摇开车，让他有时间听真相，我便求师父帮忙。果然我一去摇的时候，摇把真的转动了，那人一看摇把转动了，赶快下来和我一块摇，车终于摇开了。那人说，我修了好长时间了也没修好，现在终于松了口气，并说你想说什么就快说吧。他明白的一面已感受到我要救他。我给他讲真相，天门自焚伟岸藏自食，天灭中共三退保命， 最后他用真名退出团队，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连说，谢谢谢谢。我说，要谢就谢我师父吧，以后不管走到哪儿，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把这件事传给你的亲朋好友，多传一个人，多救一个人，你也得福报。他上了车，又紧紧握住我的手，连连道谢，让被非法关押的同修亲戚邻里明真相。一天，我经过一村庄路口，一位五六十岁的大哥站在路边，我就给他讲真相。可刚开口没讲几句，他就大声嚷嚷着，都来看呐，来了练法轮功的了，并指手画脚的。接着过来了三个人，其中一个说，我弟妹就练法轮功，练的都去坐牢了，然后满口胡言乱语说了一通。我一听他说的是同修大姐因营救没成功，被非法劳教三年。接着正眼出来了，我威严地质问他，你弟妹练法轮功犯了什么法？他说没有。我说他去杀人还是放火了？他说没有。我说他在家不孝顺父母还是不管教孩子？他说都没有。我说你亲人受迫害你不去要人，你还看笑话？当他回家时，你有什么脸面对他？我去要了，人家不放。我说那你现在该明白，共产党提倡假恶斗，反对真善人，迫害善良人，迫害好人，天理不容。我又向周围的人说，古人说孝敬老人不怕天，按真善人做好人不好吗？周围的人都说好好好。那位大哥也明白了真相，退出了团队，是师父给我的正念，谢谢师父。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虽然知道得了法了，我们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可心里总是有那么一丝抹不掉的愁绪，心情经常是沉甸甸的，严重时眼睛疼得睁不开，写一篇文章得停下来十多次发正念才能写完。不知不觉中，我鬓角上的头发全白了，牙齿也松了，身体损伤很大。我知道自己有问题了，向内找，找不到自己执着什么。人世间的一切我都不稀罕，我只想做个合格的大法弟子，只想达到师父的要求。我给自己找借口说，这些都是旧势力的干扰，否定他，不承认他，不管他。直到今天在街头弘法练功，正打坐，同修过来悄声说，那么多人在看呢，表情祥和点儿。他以为是天冷把我脸给冻青了，我那时才突然悟到，我已经很久没有面带祥和之意了。选自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我已经被困难压得愁眉苦脸了，回头看我身边一位同修，五十多岁了却像二十多岁的人，关键是他的心态，在电话里都能听见他欢乐的笑声，感觉就像纯真的少女。其实以前他并不爱笑，我这才醒悟，我偏离了修炼人那种心静如水的状态。我在求，每天我都在拼命地追求，想达到某一个目标，体现在写作上，就是非常有目的地在给读者灌输大法的东西，甚至于我家孩子说我像共产党。体现在劝退上，我很着急地给对方讲，一颗非常强烈的求心。若有神通，我恨不得一把把对方的心掏出来，洗干净后再放回去，非常强势，非常执着。蓦然发现，我修炼最大的执着就是强为，外加自以为是。强为让我老是处于拼搏状态，强为让我老想改变别人，强为让我老是体察不到自己的执着，强为让我的家人都想远离我。什么叫旧势力？不就是每个层次那 20% 的所谓精英吗？他们自以为是，他们总想替众生安排什么，唯独就是不愿谦卑的服从，无为的等候，等候师尊来善解这一切。修炼如初， 我只理解到要勇猛精进，而忘了修炼初期的平静和喜悦。放下执着的人心吧，顺其自然，速度并不一定会减慢，顺其自然，工作量也不一定会减少，但我们的心是轻松的，不再自责自己没做好。大觉者的逍遥自在，融于法中的无我的快乐，也就自然浮现。我的担忧，我的愁苦，说白了，往深了挖，不就是对大法、对自己、对同修没有信心吗？不就是正念不足吗？师父在《红银二一念》中说，坦坦荡荡正大穷。功夫不是用在做事上，而是要修心提升。人累死了也做不出神的事儿来。多学法，只有法才能赋予我们神通和法力。文章有删减，选自文章《沐浴在佛法中的喜悦和宁静》。今年七月末，孩子放高温假回来了。一天晚上，我俩在屋里唠嗑，他靠在椅子上，我和他对面坐在床上，我们一边唠一边吃西瓜。唠着唠着，他突然翻脸急眼了，说他小时候我打他了。我心不顺，拿他出气了，谁家孩子也不挨打，从同学到同事没有挨打的，他们的妈妈都宠着，就他挨打。越说越来气，抓起一块西瓜向我打来。我的衣服上床上溅了好多西瓜汁和西瓜籽。当时我一惊，因为孩子平时很孝顺很懂事的。我马上告诫我自己，别动心，没有偶然的事情，有我要修的，不能用常人的力来衡量。虽然这样，但心里还是有点气，自己努力控制自己的心和思想，不让常人的力起作用。我下地收拾了一下，没和他说什么，就闭着眼睛躺在床上，他还在那儿气呼呼地坐着。第二天同修来了，我们在修炼上切磋了一会儿，我就把昨天晚上和孩子的事当着他的面告诉了同修。这时他就像找到了诉苦的地方，有的没有的说了好多，很是委屈。我告诫自己不动心，不伤心，放下面子，放下情。这时师父的法突然打到我脑子里，我理解了情是最靠不住的，只有慈悲是永恒的。千好万好，一个不好都不好。为了他成长付出了那么多还这样，这不是我，放下修掉他。这一念一出，一瞬间从我体内飞出来一个巴掌大小手指粗的黑东西。当时我身体感觉一震，我回头很自然地看了孩子一眼，突然觉得他陌生了，但又很熟悉。怎么这样？我又睁大眼睛看着他，还是这样，非常熟悉又陌生。没有了母女那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和亲情了，好像不是我的孩子了。我悟到了，是我在过关时想到了师父的法，看透了情，不要他了，对情执着的物质师父就给拿掉了。谢谢师父，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选自文章《识破情》。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